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活过来，谢谢你将你的爱的道路赐给我们，将爱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内活得好。我们为此感恩敬拜你，亲爱主耶稣，你是恩典慈爱的灵，慈爱的神。恩典严厉的神，你是爱和公义的神，你是爱和光。我们来到你的脚前，谦卑受教，坐在你脚边，在你的爱里受教学习，好能长大成熟，成为你瓦器，有你宝贝的器皿，是你贵重的器皿。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膏抹我们的口、心、耳。说的能说你愿意我说的话，听的能够听得明白，心中清楚，得着天上的属天的智慧和圣灵的能力，好做你要我们做的善工，成行你旨意，完成你对我们的命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念今天要查的经是。二则克尔书第12章13到16节，我请开勇弟兄念司高本。
二则克尔先知12章13节到16节，我要在他面前设下罗网，他必要陷在我的罗网中而被捉住，然后我领他到加设丁人的地方巴比伦，但他一无所见，就死在那里。我还要把他左右的护卫以及一切军队分散到四方，并拔出剑来追赶他们。当我把他们驱散到异民中，把他们分散到各国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但我在他们中仍保留少数的人，免受刀兵、饥荒和瘟疫之害，为叫他们给他们所到之地的异民讲述自己的丑恶之事，使那些人也认识我是上主。
好，我们下面请和合本，请现场的姐妹弟兄打开音频视频。
我
必
必
将
将
我
我
的
的
王
王
撒
撒
在
在
他
他
身
身
上，
上，
他
他
必
必
在
在
我
我
的
的
王网
网
中
中
缠
缠
住。
住。
我
我
必
必
带
带
他
他
到
到
加
加
勒
勒
底
底
人
人
之
之
地
地
的
的
巴
巴
比
比
伦，
伦，
他
他
虽
虽
死
死
在
在
那
那
里，
里，
却
却
看
看
不
不
见
见
那
那
地，
地，
周
周
围
围
一
一
切
切
帮
帮
助
助
他
他
和
和
他
他
所
所
有
有
的
的
军
军
队，
队，
我
我
必
必
分
分
散
散
四
四
方，
方，
也
也
要
要
拔
拔
刀
刀
追
追
赶
赶
他
他
们。
们。
我
我
将
将
他
他
们
们
四
四
散
散
在
在
列
列
国，
国，
分
分
散
散
在
在
列
列
邦
邦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他
他
们
们
就
就
知
知
道
道
我
我
是
是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我
我
却
却
要
要
留
留
下
下
他
他
们
们
几
几
个
个
人，
人，
免
免
得
得
刀
刀
剑、
剑、
饥
饥
荒、
荒、
瘟
瘟
疫
疫
使
使
他
他
们
们
在
在
所
所
到
到
的
的
各
各
国
国
中
中
述
述
说
说
他
他
们
们
一
一
切
切
可
可
憎
憎
的
的
事，
事，
人
人
就
就
知
知
道
道
我
我
是
是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好，请读英文本。请现场的弟兄姐妹
My
们
net
呢？
also will I spread over him, and he shall be taken in my snare. And I will bring him to Babylonia, to the land of the Chaldeans. Yet shall he not see it, though he shall die there. And I will scatter toward every wind all who are about him to help him, even all his bands. And I will draw out the sword after them. And
And
they
they
shall
shall
know,
know,
recognize,
recognize,
understand,
understand,
and
and
realize
realize
that
that
I
I
am
am
the
the
Lord,
Lord,
when
when
I
I
shall
shall
scatter
scatter
them
them
among
among
the
the
nations
nations
and
and
disperse
disperse
them
them
in
in
the
the
countries.
countries.
But
But
I
I
will
will
leave
leave
a
a
few
few
survivors
survivors
who
who
will
will
escape
escape
the
the
sword,
sword,
the
the
famine,
famine,
and
and
the
the
pestilence,
pestilence,
that
that
they
they
may
may
declare
declare
and
and
confess
confess
all
all
their
their
idolatrous
idolatrous
abominations
abominations
among
among
the
the
nations
nations
to
to
which
which
they
they
go.
go.
And
And
thus
thus
God's
God's
punishment
punishment
of
of
them
them
will
will
be
be
justified
justified
before
before
everyone,
everyone,
and
and
they
they
shall
shall
know,
know,
understand,
understand,
and
and
realize
realize
that
that
I
I
am
am
the
the
Lord.
Lord.
好，我很感恩主让我来。 有一个机会来侍奉他，我是非常非常的紧张。那求主怜悯我，我很认真的做了准备，因为我敬畏这一位爱我的神，他愿意我在这里分享，我就带着敬畏的灵，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准备。谢谢主。好，我们就开始来这个。我们看这个投影片，我有发给大家这个投影片。左边这个是他的网址，你可以去看的。其他还有很多东西。那我主要是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读的他的这个就是以西结书它的背景啊。那主要的是我们看这个图里面讲到约西亚王，约西亚王的爸爸跟祖父都非常的糟糕，是神所不喜悦。可是神却培养了一个8岁即位就很爱神，即位的时候驱逐偶，20岁的时候驱逐偶像，这个重修圣殿，找到律法书以后就宣扬律法书，然后呢举行的逾越节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但是他在39岁的时候做了一件糟糕的事，就是当埃及上来去攻那个亚述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跟他没关系，他要跑去跟人家打仗。结果就死在这个战场上，可是神还是纪念他，称他为是神这个看重的仆人，是神所喜悦的仆人。那然后他去给他的儿子约哈斯，约哈斯这里面的剩下的王都没有一个是好的。约哈斯呢，他是在被掳到埃及死于埃及啊。那因为他这个是反对埃及，结果就被埃及俘虏了以后，最后死在埃及。然后呢，就是约雅敬。那约雅敬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他不敬天，不爱民，所以他做了很多欺压百姓的事，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所以呢，他最后是被巴比伦这个掳去，捆到巴比伦去，然后死在巴比伦。然后接着接下来继位的是他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也是一个这个不好的王，他统治只有3个月又10天。那他行上主是为恶的事。那做王不久以后呢？当时因为他反反复复，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来就把耶路撒冷攻破以后就把他俘虏到巴比伦那个结果呢，他就是在后来的时候，他有被释放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待遇然后接着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是约西亚的第四个儿子，第一个长子是死了。那么，然后呢？他原名叫做马探雅。马探雅的意思呢，是神的礼物。这个本来是应该是神赐给以色列犹大国的这个一个礼物，可是他后来就是被这个巴比伦王又改名，他叫做西底家。那西底家是什么意思呢？是神是我的公义。可是他就不能够行公义，他也不爱神。他有先知耶利米亚常常多次的来警告他，他总是反复过来，反复过去。他本来是奉巴比伦，但是在他即位的第9年，他后来就背叛巴比伦，巴比伦王就率大军来攻打他，把耶路撒冷城围攻起来。1年半之后，这个耶路撒冷城碰到严重的饥荒，甚至有人煮食人肉来吃。那最后呢，就是被巴比伦王这个打下来。打下来以后呢，他就这个城破被掳。那我们下面有看到这个表里面的3次被掳。那3次被掳的时间呢，是约雅敬的时代。那这个是这个但以理哈，但以理在这个时候被掳过去了。第二次被掳呢，是约雅敬在位的时候，是犹大人第二次被掳。那这个是。这个以西结被掳，第三次被掳是在西底家的时候这个是就被掳。那这个是跟耶利米的时候有关他没有被掳，他最后是被留在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些人逼迫到埃及，就死在埃及。他其实很不愿意也劝他们不要，但是他们就是不听先知的话，不敬畏神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结果就变成被审判的一个命运，这是一个背景。那这个是以西结的这个他的一生的这个图表。好，然后我们打开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的敬，我们来敬畏这位可敬畏的神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神？那以西结书，我们先看上一次的12节10章 啊，十二章10节，你要对他们说，指耶和华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君王和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那预表就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以现在的事情先预示出来。那所以呢，我们读的以西结就很多的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预表了这个事实会发生，历史的事情会怎样发生，而全部都应验。那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坐在旁边看的，心里带着很深的悲痛啊，看到这个神所爱的以色列竟然是遭遇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状况，而其实原因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敬畏神啊，《申命记》10章12到13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叫你得福。”那这是我们神非常的喜欢，我们要敬畏他，要遵行他法律，而且要爱他，要侍奉他。那主要我分两个要点来说。其实，以西结的书到这个地方已经就是审判要下来，其实就是讲审判。所以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谁呢？我是你的耶和华，我是掌管历史的，我是你们的神，我要来审判了。啊，神说的，他必定要成就，是以西结书的24章里面说的，耶和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神是磐石。他是严厉的对待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啊！那可是这些老百姓死都不知道，死活不知道，真的很伤神的心。我们愿不要做这样的人。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判语也是正直的，神所审判的就是该审判的。好，我们要了解他完全是公义正直的神，遵守他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为叫你们得福。可是他们不遵守。然后又悖逆，就被审判。我们今天读的就是预示了审判。第二点是悖逆之家眼瞎耳聋，与先知顺服见异象，明白神旨意，是作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好，我们看以西结的12章13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不见那地。那这个地方你就看到是有三个必，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口气啊。这个以色列他们说的就是三次的话是最高级，就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真的来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要发生呢？他这个是指的西底家会在我的网罗中，那网罗是天罗地网，是逃不掉的。如果是钓鱼，你可以不吃那个饵，就是，可是不是。他犯的罪已经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地步，所以要把他网住了，网罗住了，而且是缠住了，逃也逃不了的。那这个就是最后他要被带到巴比伦，然后死在那里。然后他说：“你死在那里，可是你看不到那个地方。”那这个关于这个西底家他所受的这个是神对以西结说的话，我们看12章里面就已经讲了三次啊，他们要逃走，要挖开墙，然后要死在那个地方，看不见那地。那这个讲了三次，那是多么多么的严重。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讲。其实我不知道神的心里面是不是说，我再讲一次，我再讲。如果你在最后的1分钟后悔了、悔改了、认罪了、改变了，我想神还是愿意宽恕他们的。可是神虽然知道他们就是这样悖逆。这个最后就是面对审判，神的这个命令必然实现。可是他就是这样的慈爱，到最后1分钟还要来跟他们讲。好，那我们就看，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发生呢？我们就看这个事件啊，是谁？西底家。我们刚刚说这个上帝的礼物，说上帝是我的公义，却一点不认识神是公义的神。好，第二个是何时？这个被掳去，然后他死在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这个预言在3年之后完全的应验，没有一件不应验。好，就是在西底家第11年的4月初9，然后呢，耶路撒冷城在西元前的587年就被攻陷。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的是就是列王记下跟以西结第十二章的。这边所说到的是完全相同， 前面左边是预言，右边是应验的事实，历史的事件。好，所以他要天黑的时候，他就说，兵丁之间夜间呢，从那边逃跑了。啊，他挖通墙要带出去的话，就是他就向亚巴拉逃，然后王撒罗在他上，他就在耶利哥平原就被加勒底的王追上了，然后呢就把他带去，他死在那地，看不到那地，因为他们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驼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刚才讲的那这个地图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是从这个城跑的，然后他逃到耶利哥，在耶利哥就被捕，然后抓到这个尼布甲尼撒所在的利比亚城，就在那里被这个看到他的众子和首领被杀，他被剜掉眼睛，然后带到巴比伦去。好，这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件事。我们真的不要心硬到最后要神这样来对待我们。我们也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这个警告，有一个受教的灵，听懂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好，然后呢我们先要看的是列王记哈。那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把他锁链着锁着就带到巴比伦，而且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的护卫长，他就用火焚烧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人这么样子的悖逆，人这样的犯罪，人这样的被审判，连带神的荣耀也这样的被审判。好，然后呢也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然后呢百姓就被又掳去了。好，这个是这个第三次的被掳，甚至圣殿的铜柱，那些所有的铜柱全部都打碎带到巴比伦，那所有的这个铜制的都这样的处理。我想是真的是很让神伤心啊。然后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图是时间图表，那三次的被掳哈，第一次被掳啊，这个第二次被掳，第三次被掳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所说的。然后呢你看这个图表，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第三次被掳哈，但以理、以西结、耶利米哈，是这三个时期。然后耶利米就预言了，就是70年后他们要这个复回到会被归回。好，那所以这个归回这个是就是说以色列人归回这个所发生的这个时间表。那他预言会有被掳去70年哈会回来，那70年是怎么算的呢？有两种算法，一个是从首次被掳到536年被掳以后回归重建祭坛重建这个圣殿重建圣殿应该是重建圣殿。那然后呢第二个说法是586年圣殿被毁，到516年回归者完成圣殿的重建。好，为什么耶路撒冷城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为什么这个他们要受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审判？为什么要发生这么多的一个可怕的一些事情呢？这时候还是预言哈。那可是以西结说的非常的清楚，在那个一个他们是悖逆之家，眼瞎耳聋那个这个就是这个12章的前面的第二节说的，看不见，有耳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这个悖逆带来犯罪，犯罪就得罪神，然后不知悔改，继续犯罪，继续悖逆，然后越来越过分，越来越严重，那最后就要受到审判。那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这是以赛亚同样也讲，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不能看，塞住他们的心不明白。以赛亚书的6章10节说，要使百姓心蒙油脂，这个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好像那是不是神不愿意他们悔改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人自己不愿意，不愿意看见，不愿意听见。好，那这个怎么样子呢？所以呢，是百姓，好，这里是说，百姓如果要听见，只会看见，不明白信息中的意思，因为他们厌弃神的训诲，为最终不洁之名，以至于他们耳朵发沉昏睡，心里蒙昧无知。所以神原来并没有这个 恐怕他们的罪人悔改不得医治，好、啊、得蒙拯救的意思。所以神没有要他们啊不蒙这个拯救，好、啊、没有不蒙拯救不加悔改，不然他不会派着先知一而再再而三，而是神的鉴察知道他们的心里刚硬，出于他们自己的存心，唯恐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时的百姓不愿意按照神启示的话语，拒绝和藐视神的救恩，因罪不肯悔改得救。好，那这个是神愿意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彼得后书的3:9说，除非人自己不愿意明白，不得医治。这是以赛亚书的6:10所揭示的。那第二点，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想要靠军事政治。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书的12:14说的，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那显然就可以知道，他们靠军事靠什么帮助他啊？这个靠政治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实际上啊，这个国家要复兴啊，国家要平安啊，军民平安啊，得胜仇敌，必然是只是依靠神的耶和华的势力，耶和华的能力，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能力，而是依靠耶和华的力量。好，他们不信先知耶利米、以西结，事实上还有西班牙、纳洪、哈巴谷在那个时候做先知，所以他们完全不听信神借着耶利米、以西结苦口婆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了多么可恶的事情。第8章，拜偶像可耻污秽的事，好、啊，玷污圣殿，惹动神怒，是不是？不但是对神不敬畏，也不爱人民，所以做很多的坏事来欺压百姓，好、啊，这个天理不容的来做许多的坏事，所以呢，神的断语就是他们是恶的，不按神的心意去做，好、啊，那然后呢，第10章，神的荣耀就很伤心，舍不得，还是这样子了，离开了圣殿。当神的荣耀离开以后，11章审判就降下来了。好，我们看接下去的以西结书的12:14，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那这个王下里面有清楚的，好，所以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王，然后把他全军也都逃跑了。逃跑了以后呢，然后就军队耶利米记载一样的事情。以西结书的单是37:1-2的时候，讲到那个是平原上的遍满骸骨，就是这个杀掉的人有多少啊？以赛亚书的55章，他说就是说，我们要留意听神的话，就能够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神一直都是在说，我们要听他的诫命，是不是？啊，要按照他所告诉我们的去做，按照他教导我们的去做，去执行，来敬畏这位神，来遵行他的诫命，来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好，然后呢，这个耶和华，因为他们得罪神，所以那些祸事就会临到那。耶利米的26:13是说，他其实还是要用我们后这个行为改正，神就会后悔，不将灾祸临我们。以西结书的第15章，我要将他们四散到列国，分散在列邦。好，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怎样子呢？是有少数的被留下来，少数的被留下来。所以下面讲的16节，那所以这些人被审判以后，就被巴比伦王带走，然后呢，这些人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最后是会四散在，不只是散到巴比伦，还会散到列国啊，列邦各国。当他们分散在列邦的时候，那就是说，他们原先认为说，我们有神爱我们，我们有圣殿，我们不会怎么样。还有很多的假先知说，哦，你被掳就是暂时会回去的，所以他们一点都不在乎神借先知，真的先知来警告他们的话，他们总是认为说，哦，神讲话好像是不算话，他很仁慈，总是以自己的意思来替代神的意思。可是当神的审判这样的清楚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会知道， 好，这个他们就是指的以色列的这些人，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个掌管的，我是那个审判的，我是说话算话的那一位神。以西结书的12章16节，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神呢，还是仁慈的神，他最后留下渔民，这些人可以逃刀剑、饥荒、瘟疫。你看我们现在世界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好，这样子的发生，那他们呢？这些人虽然可以逃离这个刀剑、饥荒、瘟疫，可是呢，他们就会这个会有几个人啊，很少很少的一个人。那这些人他到了这个他们所分散被神所分散到的这个各国列邦各国，从巴比伦到各国来诉说啊，原来是我们做了一切可憎的事，神才这样罚我们，所以呢，就使得列邦列国以色列之外，列邦列国的人都会知道我是耶和华，每一个世上的人都要来敬畏神，都要敬畏神，来遵行神所愿意的，来离弃神所憎恶的。好，所以在一个全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这个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谁在掌权，谁是神，谁掌管一切。我去查了一下哈，圣经里面有69笔的资料是讲知道我是耶和华，光是以西结书就有55笔。啊，所以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神所看重，来警告人说，你要知道我是那个耶和华神。然后在这个我必在这个里面呢，很多圣经里面有760笔，以西结书也很多，有151笔。这151点，我必好神宣告，我一定会做的事情。一到第102则是审判，从以西结33章起到49节，这个是说拯救，我必拯救你们，我必拯救你们，就是神就是这么样子的严厉审判，他还是爱。最后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被逆，以西结的顺服。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以西结他可以顺服到把自己的这个这么痛苦的掩饰了。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发生的这样的受的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从来都以他刚强的意志胜过以顺服的心来顺服神对他所做的要求。这样子的发预言是出于他很爱神，他很爱以色列民，他甘愿这样子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甘愿死在十字架的这样的舍己来顺服神的旨意。那这个顺服的生命呢，就让我们人进入神的心意。顺服的生命呢？你就以西结这样的生命，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常在孝平身上看到孝平的顺服，我们就会知道这一位神，我们的家人也会因我们的顺服，因为我们活出神的样式，神肖像的样式，他喜欢我们的样式，所有你周围的人都会知道神是神啊，顺服的生命，你本身的生命就是一篇神的信息啊，要带给人很多警示。最后我们看这个启示。那么这个是对我的启示，我稍微想了一下，也不完整。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去想一想，神借着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个末世悖逆顽梗，这个额间心硬，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你真实的知道，这个好像这些事情不入他耳，或者是看到了以后只选择说，哦，我管不上。我管不上时候的事，我就管我现在活得好，我就管我现在今朝有酒今朝醉。好，那个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想，完全不顺服神。我有时候看到，有时候很多的事实都已经显明的事实，可是连基督徒也要在这里面接受考验，却不能胜过的情形，真让人伤心。那然后我们应该是顺服的，神的审判将至，我们要选择跟神站在一边。我们要选择听神的话，我们要选择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选择做神所爱的这个工具，来完成他对我们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把福音传给人，成为他有用的器皿，完成他的大使命。第三，如果我们选择了神，有一天如果我们是会这个落在大灾难中的时候，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因为我们有神。都会有安息。你如果不在他的里面，你跑到外面去，那绝对没有安息啊！就像诗篇91篇说的："住在至高者以民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我要论到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我们可以这样宣告吗？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 这当你的居所，是多么的好啊！我们在神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居所。当然，祸灾不临到你，灾害挨近你的帐篷。啊，第四点，大灾难前有大丰收。我是主的工人，做主的圣工吗？我是爱主爱人的，我是能够审度时事，我能够用薄暮来建一个方舟，把这个基督介绍给人。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成为圣洁、贵重、神的器皿。那最重要的是谨守口舌，总是只说这个是主最近教我很多。我也发现我一在这个事情上面，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事，我周围的环境就开始改变，总是说鼓励、建树、安慰的话。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让人看见，他也就改变了我们周遭。所以，我们爱主爱人，有见证，就完成神的大使命。我常常觉得笑柄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礼物。他宣告的，他宣讲的神的讯息，其实都不是空言，不是唱高调，都是他自己严格的遵照神的话去实行。这样的爱神，这样的爱人，超过我都没有看见。每一年每一年都看他的生命是这样这样的刚强，这样这样的服神和符合神的声音，这样这样的彰显了神的荣耀。他认识神是恩慈的，他认识神是言论的，他源源不绝的爱是来自跟神的亲密来往，爱神就爱人，他敬畏神，对神的话不打折扣，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一定要实现。我对每一年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对神的这种不打折扣，他敬畏神不打折扣的遵行所说的每一句话，是一年比一年更让我敬佩。更让我敬畏，更让我举手说主，我也要求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依靠圣神，依靠圣灵，坚定不移，忠信到底，成行他旨意，完成我们的命定。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喜爱他的命，成为那个有福的人。我感谢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阿爸父，谢谢圣灵，好，使我们敬畏神，成为一个顺服的，能在末世的时候成为他所看重的器皿，来为他做他愿意我们成就的事。我也推荐这个有一个这个孝平特别跟我提到过，这个他在中国的讲习会，你要用薄暮建一个方舟，我们怎样要像挪亚一样建一个方舟，是主在这里，我们在里面，然后呢？可以荫庇了很多在这个方舟里的人，不在末世的时候来受到这样一个灾难，一直到耶稣基督再临，我们跟他到永远的天乡，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愿天父的恩，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灵所赐的这个相通，赐给我们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好，那我就要这个下面的时间就开放给大家。好，我们就请孝平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宣告。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是满有恩慈、极其慈悲、广于发怒，他又是公义的神，他有他公义，愿意在他的爱中来帮助我们。我们喜乐地聚在一起，继续读以西结书第12章的13到16节。以西结书的12章13节，这是耶和华神继续让以西结来预言关于西底家王所即将要有的一种处境。第13节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中常住，他必在我的网罗中常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乐地。这是一个他爱也愿意管教的王。西底家王是一个怎样的王呢？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24章第19节， 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的在耶和华的眼中是邪恶的事，而这一个行邪恶事的王，耶和华管教他。我们翻到耶勒米亚先知书29章，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耶和华的意念是好的，是赐平安的。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在等着我们回心转意。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而。他不愿意我们永远的伤亡，总是提醒我们，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我们再继续的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的34章，耶和华神他的话临于耶勒米，是在34章的第2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这是一个很伤心的事。他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从王到权柄，到子民，都拜偶像，玷污了圣城圣殿。所以这一些丑陋的事，使得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中间，继续我们读到耶和华他显示他的爱，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看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的和你说话，你必到巴比伦去，就是借着耶勒米先知告诉西底家。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他会到巴比伦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以西结又告诉他耶和华的讯息：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这个"他"就是指着西底家。耶和华的网，如果他撒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是不可能逃脱的。而这是出于神的手，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中，他掌权。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提到，若不是神允许，连天上的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事，是国破家亡的很悲惨的状况，那是出于神的手。那么，神的手在管教，谁能够逃脱他的手呢？他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乐地。又借着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再一次告诉他这一个讯息，但是他听了吗？他还是没有听。表面上看，这两个讯息不完完全全的一致，其实是非常精准的描述了整个要发生的事。他听到的是说看不见乐地，心里如果只把神的话断章取义。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他不相信这些事会发生。既然看不见，我不会到那里。但是耶勒米说：“你一定会到那里，你会眼对眼的看到巴比伦王，你会听到他跟你讲话，你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件事情也就真的。完完全全的照两位先知所说的话发生了，他不可能有差错，因为这是耶和华的网，耶和华所安排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历史中的一个事件，或许是一个各种因素造成的事件，其实那是神的手所安排的。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25章第三到第七节，就描述着这两个预言所发生的情况是多么多么的真实，让耶勒米先知、以西结先知所讲的预言，100%的应验在西底家的身上。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这是列王记下的25章的第三节。城被攻破，一切的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脱，加勒底人正在视为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了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这所有的保护他的军队都离开他，都四散了。这正是以西结的预言，加勒底人就拿住了王，带他到利比亚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剜了西底家的眼睛，也就是他最后所看到的，就是他的众子都被宰杀，他的眼睛就被剜了。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了。就是他确实被带到了巴比伦，而去到巴比伦的这一个逃脱，是在夜间担负着、背负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来挖着城墙而逃出去的。我们在上一次的查经的最后一节，就是以西结书的12章12节，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将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是一个非常非常惊恐、害怕、无助的黑夜。他挖通了墙，蒙住了脸，看不见地的逃出去，而能够逃脱耶和华的手吗？13节继续说，耶和华的网要挽住他，要把他带到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就是他的眼睛被剜掉，被带到了巴比伦，他看不到那地。就在巴比伦被掳，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们刚才读到的《列王记下》的25章3到7节，就完完全全的应验了以西结以及耶勒米先知所说的神警告他的话语。不但他被抓了，连他的军队也被分开，不能保护他，而且他的军队也被拔刀追赶。我要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常常神用着极大的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启示我们。他的意念是和平的意念，他是极其慈悲、良善、宽仁，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当我们继续的背逆，我们不珍惜他给我们的好，就会落入到一个极大的困境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呢？就是他们一而再的而坚心硬，抵挡耶和华要给他们美好的安排、和平的意念，而耶和华 还告诉他们，当他们回心转意寻求他的面时，若真心寻求他的面，就必会寻到他；若真心愿意听他的话，就会听到他救恩的话。那么，当他们被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那一个知道是在苦难中间知道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苦难？是因为人的悖逆而坚信硬，不听他的话。那么，我们如果继续的走在自以为是的错误的道路上，以为没事，西底家以为没事，继续行恶，所有的一切的恶都需要对耶和华交账，不是今天，也会是在他坐在公审判白色的大宝座来审判我们时，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恶事都要面对他的审判。他要把一切的罪恶、罪恶的事，通通从这大地除灭。他要赐给我们的是新天新地，是他千年的国度，是他进化了的新天新地，他要洁净我们，准备我们进到那一个永远的福乐中。他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悔改，他这样的做了这一切的事，在起初他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的旨意必要成就，他的计划必要完成。当我们会爱他时，我们会经验的不是网住我们逃脱不了灾难的罗网，却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让我们经验到他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就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他时，因着我们如果爱他，就要听他的话。这是约翰福音14章说的。如果我们爱他，就必会听他的话。那么我们听他的话的意思就是会顺服他。我们不顺服就是不听他的话，就是不爱他的人。当我们不爱他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逃脱不了的罗网，要把我们网到他管教的状况里。那么我们爱他时，这环境中的一切就是他造就我们的时刻。当在埃及，耶和华有10个灾难，审判悖逆的法老王以及悖逆的埃及的子民，那时有他的选民是在歌声地，是被保守的，没有灾难的。那么这一个神的手好奇妙，我们到底是愿意是帮助我们，他在环境中所安排样样都好的安排来造就我们，还是一个我们逃脱不了的广教的网呢？当我们愿意回心转意，就可以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继续读十五节，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开始知道他是耶和华，意思就是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军的神，他掌管一切，他创造一切。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I am who I am，他就是一个自由者，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也依靠他而存在的，也会按照他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天地会过去，会有新天新地降下。他是耶和华，他掌权，他要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圣洁的主，他是荣耀的主，天地会过去， 他的话不会过去，我们就会把他的话当话。不论他什么时候说的话，对敬畏他的人，他昨天说的、今天说的、明天说的都不改变，而且他昨天说的是指着他未来要做的事。他对以西结告诉西底家的这一件事，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在世界里作恶的王。他的罗网要准备好，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一个败坏的时代，那一个败坏的时代，也像我们今天所处的败坏的时代，我们要怎样的依靠他，愿意为他传讲他福音的喜讯，就像是以西结。以西结就是被圣灵所充满，明白神的心，也有神的爱，愿意带着极大的爱。他先比这一些受苦的人经验了这一切的苦难，也了解这些事一定要发生，而用他的生命来启示耶和华要做的事。让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我们也面临到的一个极大的困境，没有出路，没有盼望。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盼望，就是凡求告他名的必然获救。我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他是神，我们非他莫属。他给我们的意念是和平的意念，他是和平的王，他要赐给我们和平的福音。第16节，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我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就是他总是留下了一些渔民。这一些渔民就是愿意悔改，也就是愿意不跟这些作恶的人说阿门，而是心里对这一切的罪恶心中刺痛悲愤，能够转面向他。也能够相信他所做的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也就进入了所相信的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事，让我们经过了这一些过程，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所以在这刀剑，在这饥荒，在瘟疫。而且是从原来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城被逐出掳获，到了各国中也受尽了很多很多的苦难。然而我们在先前读到的以西结书的第11章，当他们分散到列邦第16节，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就是他还是给我们。有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叫做圣所，那指的就是会幕。会幕就是他行动的、移动的住所。他带着我们跟我们往来，也就是我们也处在一个极大的困难中。主说：“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是真实的。我们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地方，就是会幕。”就是圣所，就是我们可以得安息的地方，就是方舟，就是我们得安慰的地方。我们开始经验，我们开始能够述说他们过去一切可证的事，也就是他们看清楚了。让我们翻到撒迦利亚先知书的第13章的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 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主耶稣基督，他是好牧者，他受到了击打，羊群就分散。有的受到击打，是因为是一个不关心羊群、作恶的、坏的牧者，他们吃羊肉、喝羊血，就是不爱羊。主的审判会临于他们。在以西结所预言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城的牧者，就是都迷失了，拜了偶像。然而，这是神的手，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他要直接来照顾那一些愚民，那一些悔改的，那一些不以此事同化的，而归向他。信赖他的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的人必存留，有他为他自己保留的余民。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的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银子是在鼎中被炼。”炼到整个这火，把鼎内的银矿都变成了硫脂，这杂质跟银子就分开了。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天然的旧我带来的杂质，甚至于我们还有在这世界里沾染的不洁，而有很多的不该有的。败坏的杂质，所以神要炼我们，鼎炼银，炉炼金，耶和华炼人心。这一个熬炼银子，就把这一个杂质跟银分开了，而这一个熬炼是经过7次的熬炼，而变成了纯银。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金子在炉中也是一样的被炼到金，跟金里面的杂质都融化了，也就是杂质要不被焚掉，要不就会浮在上面，金比较重，也就是从阿巴父那里来的生命。他是圣洁的，主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就如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金指的就是阿爸父的成全、圣洁、荣耀；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救赎了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基督内继续的经验到。他把我们带到阿爸父的圆满的爱中，他们有如试炼金子的被炼尽，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在那一个炼尽中，是他的手。当我们回心转意归向他时，那一个痛苦的火会变成了喜乐的火。神啊，你做得真是好。你做得多么好，而出炉出鼎时，那一个完完全全被炼尽的生命，是轻松的，是喜乐的，是丰满的，是成全的，是像神一样反射他的荣光。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不是指责我们在犯罪时候的生命的特质，在污秽中的特质，而是被炼尽的。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他要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国民，特选的种族，是属于他的。是被炼尽的，是在这一个磨难中间、苦难中间， 他带着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圣所，让我们在他内经验到他圣灵的火炼尽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是一个背逆邪恶的心，而是一颗血肉的心，一颗会爱他的心，一颗会顺服他的心。当我们会爱他，就会遵循他的诫命；当我们会爱他，他就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经验到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内在的启示，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他的圣灵又在我们的周遭环境中的管制，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在环境中向我们启示的。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十二章，这些渔民被炼尽了，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证的事，就是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苦难，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主。若不是神的光，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恶。以赛亚先知他说，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话得罪了神。他怎么知道他是唇舌不洁的人？是因为他看到了神荣耀的启示。这荣耀的神，他的荣耀，他的衣襟充满了他的圣殿，他就看到了荣耀中自己的一个不堪当。当他认罪悔改，神就用天上祭坛的火洁净他的口舌，就可以用他的口舌来述说。这述说是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这里说他们就知道，他们知道的他们才讲论，他们看到的他们才作证。而这一个原先的耳尖心硬，是看不见神、听不到神话的；而这一个王，骄傲的西底家王，连他肉身的眼睛都被挖掉，让他有眼而变成了看不见的、可怜的、被掳获的。而这一些新奇的，是能够知道。述说就是看见，述说他们一切可证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要用他的渔民，让普世万民都知道他是耶和华，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天国的福音，就是关于天国的王，他要再次来到，他是耶和华，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归向他。感谢万王之王给我们他的爱、他的光、他的启示，一切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还给翠梧姐妹。
好，请徐云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的美主，谢谢翠梧姐的分享，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那我今天有感动分享的就是第十四节，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十五节，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在这里呢，我看到这主在这里借着他的先知，不但对被掳的那些人预报西底家他们的结局和下场，同时在这里也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就是周围一切帮助这个王和这个王所有的军队，主也要应验一句话，就是他们必被分散，必被分散四方，主也要拔刀追赶他们。那在这里我就想，主他说话是算数的，因为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先知一直在预报说，这个王要被掳啊，以色列子民你们拜偶像啊，不悔改，那结局就是这样。可是这一群跟随这个王，他们是帮助这个王的，他们却没有相信这一位上主、全能的天主他所说的话。那他们继续跟随他啊，继续的帮助他，结果结局来到的时候，那主也让他们知道究竟谁说的算。神是说话算数的神，在我们之前学习的时候就学了神的恩慈和严厉。 那在那一讲中，舒大哥就讲，神的严厉就是他要严肃的、非常严肃的对待他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刚才舒大哥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40章第3节，说耶和华使这祸临到了这个地、这个民、这个王，是他所定规的，因为他是不改变的。那这一群人，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呢，他们依旧在帮助这一位在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人，他行了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刚才我们也在想，我说我就用一个坏王，就是在列王记中，记载了以色列和犹大很多的王，有好王，有坏王。那这一个坏王呢，那主告诉他说，我必要，必要，必要，最后就是他真的应验了主在他生命中所提前就预告给他的话。那这提前预报呢，以西结厄的克尔在这里，他是在贝鲁之地。他跟当地的人已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下面我们分享的这段话，就是主在这里就派遣了一个先知说了这些话。那刚才在舒大哥和崔武姐分享的时候，也都提到了另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亚。耶利米亚呢，他我看崔武姐分享那个表哈，那他是第三次被掳的时候，那在以西结被掳之后，以西结厄泽克尔在被掳之地就已经发了这个预言。那同样，耶利米亚他在耶路撒冷当地，他面对这个王的时候，他也发了这个预言。可是，当这神的真先知他们所说的话跟人的想法不一样，甚至他们的情感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他们选择相信那些说好话的，相信那些说你们不会被掳的，你出去抵打他，他就必定让你得胜的，甚至有其他先知也用行为预言说做了两个角说你就像这两个角，你一定胜过他的。可是天主的真的先知，他们敬畏神，他们也知道这一位爱人的神，他对人所怀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他多希望就是能够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就可以避免这灾祸。可是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同样他们连这真先知，他们也是迫害的，把耶利米亚下到了监中，下到了牢中。那同样有的先知，他们也派人把他们打死。那就是这样，这一群跟随他们的人，主告诉说：“我说的话，若是你们不相信，那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是说话算数的那一位神。那他说的话就是不会过去的。那同样呢，在我前几天读经的时候，也看到历代志下，所记载的有一个王，是一个好王，是在列王记上所记载的为数不多的。”行上主眼中视为善的事的一个王，他叫约沙法。那在历代志下的18章就记载了约沙法他的一些事迹。那其中有一个事呢，就是他去帮助以色列的一个不好的王，叫亚哈，去上阵去攻打敌人。在这之前，他去到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啊，那个跟以色列的王说，你要去求问你的先知，让先知们告诉你，上主耶和华他是什么意思哈，他是怎么定的。那在那个王的周围呢，就有400个先知，所以他把他们招来呢，他们全部都说啊，你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个城交在你的手里，就是在历代志下的18章的第5节。那这一个好王约沙法他就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他好像知道这些，虽然人数众多，可是他们所说的话。好像不是他所了解的那一位以色列的神，他所说的意思。那他就说有没有其他的耶和华的先知？那第7节，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拉音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话，常说凶言。就是这一个先知，他在王的面前，其实他王都知道了他。不是顺着他的意思说好话，他常说出来的让他感觉都是凶话。那为什么这个先知会对这个亚哈王说凶话？就是因为他是行在耶和华所视为恶的事中，他拜偶像，他不但自己拜，可能他在带着周围的百姓也在拜。那这一个好的犹大王就对他说，王不要这样说，然后最后就告诉说，反正最后把这个先知招来了，那。12节，那去招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众先知异口同声的都说，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也跟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那13节，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一个上主，那他所拣选的敬畏神的那一位先知，他知道我的神命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所以他在这世界的王的面前，当时那统治百姓的王面前，他说的都是不好听的，甚至他们不愿意听的。可是他却有一颗敬畏的心，他说：“耶和华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最后他就跟他讲说：“18节，米迦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那后边又讲了一系列的话，他就说告诉他们，要万军的上主说，就是你们不要去打这场仗，就必定会死在那里。那这一个犹大的王，他本是一个好王，他也是敬畏耶和华，行他眼中视为善的事。他也知道那些假先知说的是假话，只有这一个真的先知，他敢于说凶言啊，来劝阻他们。可是后来呢，28节呢，就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特就上基利的拉莫去了，就真的又去打去了。好像没有听米该亚所说的，米该亚说不要去哈，那他们就去了。但是去的时候呢，那以色列王就在那一场征战中就死了。那这一个爱蒙神祝福的爱的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呢，在19节第一章，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了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了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就是这一位神保天主保守他回来，他在战争中他没死，但是那个以色列王就被杀死了。他回来之后呢，那主也不为他的，虽然他是一个好的王，可是当他不遵行敬。不敬畏上主，不遵行他的话的时候，主其实是不为他背书的，不是说因为我看中了你，我选了你，我立了你为王，甚至你做了一些好的事，但是你去做了违背我旨意的事，我就算了啊，我就按你的旨意成行吧。不，他是耶和华，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旨意是绝对不改变的。他说我的计划都要实现，我的旨意都要成功。所以他保守了他的性命，没有死亡。可是他也派遣他的先见，告诉他：“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那在今天崔武姐分享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这天主说是淫乱、乖僻、败坏的时代中，那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选择？我们是想选择相信天主所说的，那神所说的，爱他、敬畏他。以他的话为话，把他的话当话，还是说啊，算了算了啊，我是蒙恩的，我是有福的，你看我都被拣选了，可是我却去顺从这世界的潮流啊，世界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甚至是世界的王他怎么做，我还要来帮助他，我还要来保护他。那就像经上所说的，说有一天，那这一位神他就会让我们知道，只有他才是耶和华，他才是上主。所以很感恩。那后边呢，还有一个呢，就是16节说，人也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我看到了两个，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前边那个他们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违背耶和华的旨意去帮助那些反对、敌对与神为敌的那一个人不悔改的。可是却是在世界上有权势的啊，是当时世界的那个他们国家的王。那在这里呢，主让他们知道，他们跟他一起丧亡了。那同样在这个时代，主也说他派耶稣来，他是要拯救我们，不是要来。他说我来是要救人，不是要灭人。那我们只有真的是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他说什么我们就怎么信，因为唯有他的话是真理，唯有他的话是神。那真的有一天，他也会让我们知道，他才是那一位说话算数的神。那第二个人就知道呢，那是这些被留下的渔民，他们免受了刀剑、饥荒和瘟疫之害。在这里也看到了，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当天主的子民可能被惩罚或者是被管教的时候，人有时候会说：“你们的天主在哪里啊？你看他都没有能力保守你们。”可是天主在这里就预留了一些人，保留了一些剩余的人，那让他们知道，其实神是有能力保护他们的。那神有能力保护这些少数的人，免于饥荒，免于瘟疫，免于刀剑。难道他没有能力保守所有的人免于这些事吗？就是因着他所定规的，他的旨意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改变的。那他就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当这些人被神保守，他们去到各地的时候，他们所讲述的，刚才舒大哥了也说是见证。那这一个见证，就使人认识了这一位神他的严厉啊，他真的是恩慈的，他的慈爱是直到永恒的。可是他的严厉在经上，我们从很多处都看到，也是真实的。他断不会说我说了我不做，我说了因为人的原因而改变。就像主耶稣基督说，他是在天主圆满的时期他就来了，不在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那他还是来了，那他还是做了阿巴父的旨意，他还是完成了父给他的命定。所以这一位神他总有时候让我们知道，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耶和华，那只有他是那一位说话算话的那一位王。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翠雾姐。
好，我们就请秦中弟兄，谢谢徐云精彩的分享，请秦中弟兄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今天秋姐、苏大哥跟徐云分享的非常多，非常丰富。那我这边读到经就看到了，就是今天12章的第13节。就是刚才大哥也特别讲的，耶和华神他所命定的，他设立的罗网，谁能逃脱？他说有就有，所以他所命定的这些事情一定发生。可是他派遣了先知以西结去向这个俄间新一的民族去讲即将发生的事情，可是他们就是心硬不肯听。他们不承认耶和华是上主，所以主就用这种方式：你们既然不听，连我派遣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用行动、用预表来表达主的心，可是他们硬的心却是不听，所以他们就事情就真实的发生了，他们就逃不脱这个罗网，被抓住。刚刚大哥也讲说，就西底家逃脱的那一段很惨，被。他的粽子被杀了，他的眼被挖掉，而且他是看不到一个这样一个王，就是因着悖逆不听先知的话，违背神做了上主所视为恶的事情，以至于遭遇这样的下场。这是作为我们的借鉴。那再看到就是刚才那个徐英讲到第14章，就是。那些他左右的护卫和一切军队，就是帮助这个西底家这个坏的王，然后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没有敬畏神，以至于他们也遭到了惩罚。因为你与他一同在一起，站在他这边，就是与神为敌，以至于他们遭的。可是我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心里很感动，因为。主做这些事情，就像当初在新约教会的时候，神说要差派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到各处，可是他们就待在耶路撒冷，没有行动。直到了神允许破坏来到，他们就四散，因此福音就传广，贯传。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神的一切的作为，他所允许的都有他的美意。虽然当时看起来是。祸害来了，可是却是神的福音彰显的时候，是他福音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是他的旨意。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的旨意就在最后面讲到，最后16节讲到了，他说要使那些人认识我是上主，特别讲到这些异民就是这个，我刚刚也特别讲到前面，但这个斯高本用的但。但我要在他们中仍保留少数，这个"但"就道尽了神与以色列有一个盟约，他不会毁掉他的自己的约，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严厉公义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不会因为他们而坚信不听，以致要把他们全部灭掉，他还是按照他的约，他的与以色列定的约，他不改变，还是给他们留一个根苗，就像这个大卫，他给他留一个根苗，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从他的根苗这样留下来。他这个但就是为了以色列，然后呢， 他们被驱赶到各地时候，这些被存留下来的时候，这边讲到，当他们所到之地的移民讲述自己丑恶之时，刚刚大哥也特别提到，他们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做错事情，总以为是对的，总是跟神跟先知来抵挡，总是认为是自己是所做的，愿意耳朵软听那些假先知的话。等到他们真的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的时候，他们的心开始真正的软下来，可以认识，因为神保留这些人，他所拣选这些移民，他们的心开始柔软，可以认识自己的罪恶。若不是神的光照，我们真的不认清自己的罪。我们回想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是怎样硬的心。人跟你传福音讲这个，你总是有说，哎，这些人真的是脑袋有问题，或是有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些不洁的话，就从我们口中因着不信，我们与这些恶见心意以前也是一样的。可是因着神的怜悯光照我们，因着有人帮我们祈祷，因着神的呼召，阿爸父的呼召，我们可以开始认识，进入到这个救恩的丰盛里面。所以当他们领受了遭遇到这样的痛苦之后，人有时候实在是很怎么样？那句话我也不太想讲了，就是不经到苦难之后，就不能够真正的在苦难发生之前就可以愿意，总是要事情临到之后，尝到那个痛苦之后才愿意。这是人心的一个硬刚硬。我们都曾经这样过，甚至现在有时候还是非要等到事情非要发生之后哦。尝到那个痛苦之后，才知道悔改。为什么不当神这么说的时候，马上当下就能够把神的话当作话？所以他们到了义民之后就去宣讲，他们证实这位神是天地的主宰，因为他说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是起初，他是周末，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赐生命的神。他讲有光就有光，所以他们开始能够诉说这位神给义民，这也是神的心意，借着事情发生，以至于他们到后面讲说，那些人就是诗高和合本讲的人，就是所有的人，他们到了各地之后，就让这些人认识，本来这义民不认识，因为跟他们没有关系，是以色列的事。可是因着这些苦难之后，这些移民就分到各地，因为他们真实认识这个神，耶和华神是良善的，他是永远的神，他说的话必要实现，他的计划必要实现，他的旨意必要成功。所以他那些人，所以因着这样，我们有外邦人也有福分，被传到了，被听到了，能够认识耶和华是上主，是我们的天主。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讲到。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神，永生就是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和他派遣来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人人都要是认识神，在最后，不管是谁都要认识这位神，因为他就是创造每个人，他要做人的天主，因为是他创造的目的。所以我们何其有幸，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想到神的，他是严厉又有恩慈的。可是他的严厉是对那些不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讲的比较实。当你听他的话，愿意顺服他的话，他是恩慈的，他是慈爱的主。他的慈爱，圣经讲，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所以，真的是我们当我们看读到这个经文，看到他的话，我们要愿意把他话当成话。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他是非常善的。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总是对他的约他不改变的。那我们就愿意，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读到圣经，能够分享他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的光亮，让我们坚持到底。特别是经上说，我们坚持到底比较得救。坚持到底啊！这些移民，这些少数的这个叫做 remnant，就移民，他们就开始经验到神的信实，他的话是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 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罪恶。当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必定悔改，才能传出这位神好。神也借着我们认识他，能够把福音传到各地，传到至少在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亲朋好友能够传扬出去。因为永生就是要认识他，而且我们被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这位耶和华，他的性情、他的良善、他的慈爱、他的永远不改变。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苏翠、翠舞姐。
好，谢谢秦中精彩的分享，我们就进入祈祷。我先祷告后，然后呢，愿意祈祷的，请举手祷告。亲爱主耶稣，听了孝平、徐莹、秦中的分享，真是你这样的警惕我们，你又赐给我们鼓励我们的信心，你愿意我们认识你的慈爱，也认识你的严厉，而在认识你的严厉之中，又多么的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是你所爱的，是你愿意造就的，是你看重喜悦的。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当我们愿意回复你，愿意选择你，你就要让我们经历一个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的这样的一个历经各样的受苦磨练。而成为精晶，最后能够见到你再来，与你一同在一起。以西结他像移民，其实是传一个悔改救赎的福音。神留下渔民，是使他们见证，而把这个福音向外更加的扩张。我们今天也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至亲、我们的朋友祈祷，求你开他们的心。求你光照着他们，让他们认识末世到了，你的审判要来了。求你让他们的眼睛不再看世界，请你让他们眼睛，你的光照耀他们，使他们从黑暗中出来，看得清楚，不再受欺，不再迷惑，受迷惑，不再自欺，不再固执，不再无知，不再相信撒旦的谎言，而能够真实的把他们的心打开，眼睛打开，看见你，耳朵听见你对他们说话，听见主的福音啊，然后悔改，认罪悔改，来认识你，归于你名下，出离黑暗，出离败坏，最终与你在天上天乡。亲爱主耶稣，我们也为以西结为了国家啊做了这样的警示，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萨杜牧师曾经在去年的这个讲特会中，特别提到要为台湾祷告，在台湾的基督徒要为台湾祷告。他说他在异象中看到恶鸟飞过来，到了台湾的国境，却没有任何的阻挡。这个国家没有防范，这个国家在罪恶之中，这个国家很危险，谁来为这个国家护守呢？不是我们基督徒吗？我们要守望，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国家。亲爱主耶稣，台湾拜偶像迷信的行为特别的严重，我们为此认罪悔改。亲爱主耶稣，求你宽恕，求你怜悯，求你再给时间，再给机会，好使台湾人心能够悔改向你。亲爱主耶稣，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那的安全，求你保卫，使台湾不致丧亡，不受侵略，能够再有机会成为一个属于你的国家。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基督徒，都为成为你精炼的黄金，能够把你的福音广传。亲爱主耶稣，我们也为大陆祷告愿这你的君王的心意随你的心意流转。亲爱主耶稣，他们有很多奇怪败坏、残暴的事情，但是求你保守在那里的人，求你延长你定罪的时间，使他们有传扬你的福音，可以得到，求你在他们的心中来做工，求你保佑在大陆上所有爱你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各式各样的 迫害中加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被磨练成为精英。求你啊，使他们传扬福音，大有果效，使你的福音传遍你爱的神州大陆。亲爱主耶稣，我们特别为美国，求你苏醒美国的荣心，让他们能够认清楚什么叫做败坏，什么叫做进步，其实真是全然的败坏啊！这个欺诈、狡猾啊，这个没有道德、没有仁义、没有底线的败坏，求你复兴美国的人心，苏醒他们，使他们能够认清你的标准、你的尺度才是唯一，使他们恢复那个立国的时候属于你名下的国家。求你祝福美国，复兴美国，求你使美国的大选能够选出你所重悦的人，使所有的一切诡计、恶计，这些邪恶的诡计都不能够实现，能够使这个你所爱的仆人能够重新得到选出成为美国的总统，使美国复兴，并且成为世界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好有好多的你愿意我们做的事，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求你住在我们的心中，求你让我们喜欢你的话，天天从你的话中得力量、得救助、得扶持、得各样子，成为我们周围人的救助跟福源，带着你的爱，带着你所认知的敬畏。我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的美好的事，也献上我们自己成为荣耀你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哪位接下来祷告呢？好，请丽蓉姐妹。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谢谢你亲自启示我们，你启示每一个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的你爱的子民。亲爱的主耶稣，你还借着你的众仆人，借着今天的学习，你也在告诫我们，让我们明白，亲爱的主，不要再悖逆，不要再邪恶，不要再在黑暗中不能自拔。亲爱的主耶稣，就如同你告诉那原主父母，你亲自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果做了那不能做的，一定会死。是的主，如果原主父母，如果我们真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把你的话当话记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不会轻忽你的话语，轻忽你圣言中教导我们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亲爱的主耶稣，也在上午，我们堂区的一位小姐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她说她要去有一个工作，他做六日他能休息，可以进教堂，可以守罢工。感谢赞美主，他今天去了。刚才他给我发信息，他说他不能做这份工作，真的是感谢主。因为在清晨他给我发信息问我，什么是基督徒的全副武装。亲爱的主耶稣，他在寻找那全副武装，他在寻找你赐给他的全副武装。亲爱的主，他今天说他不能做，因为他深深地感受到这份工作里有欺诈，有哄骗。因为他今天早晨他读了你的话，亲爱的主，就是在圣咏第101篇6-7节，亲爱的主，你告诉他，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你启示他，你告诉他。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赐给他看见的眼，你赐给他听见的耳， 让他有一个分辨的灵，亲爱的主，拿着你赐给的那正义的盔甲，抵挡所有的不属于你的，离开那样的一个环境。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你从起初，你到永远，你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给我们你的生命。好让我们都能够不至于被那罗网缠住，不至于进入那黑暗中，不至于像猎王一样蜿蜒被处死。亲爱的主，你不愿意我们那样做，你不愿意我们那样做，就如同你告诉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爱上主在万有之上，亲爱的主，你的话让我越来越明白，是你启示给我们的。当我们这样的爱你的时候，你的平安就临于我们，你的喜乐就临于我们，你的仁爱就临于我们，你圣神的果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轻忽你，我们没有那敬畏的心，亲爱的主，那黑暗，那招致而来的，就是列王，如同列王一样的黑暗，那欺骗，首先进入，然后是杀戮。亲爱的主，你也让我看到，在我的身边出现了好几起这样的事。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还是不停的派你的众先知、众仆人来带领我们，来启示，用你的话来告诉我们，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出离这邪恶，邪恶。出离这黑暗，只有在你内，只有在你内，我们才有平安，才能生活在你的荣耀里，才能与你同行，才能在你的圣所中生活，才能在你的方舟内，直到世界的终结。是的，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来跟随你，来成行你的旨意，来走你命定我们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耶稣，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丽蓉，请丽芬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让我们听到你众仆人的分享，你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心里。耶稣在希伯来人书也讲到说，你们今日听到我的话，就不要再心硬了。是的，主耶稣，我们心硬常常是因为傲慢、自我和不幸。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除这些不属于你的、不讨你喜悦的、这生命的这杂乱。主耶稣，帮助我们，一听到你的话就要更新改变。谢谢你，主耶稣，我也很感动。今天在第16章，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主耶稣，谢谢你，你把我们留下来。我们也曾经犯了许许多多的罪，曾经也是心硬而坚的人。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留下来，让我们留下来，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周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 所需要人的身上，比如说让我们去传播你的福音，让我们去告诉人你的好，你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能力，能够借着你由高天而来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唯一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就真的把你摆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为王。主耶稣，谢谢你，一切的尊荣都归于你，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感谢赞美你。以上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谢谢丽芬姐妹，我们大家一起用舌音祷告。好，我把时间交还给孝平。
谢谢翠舞姐妹带我们美好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有主真是好，主把我们聚在一起，赐给我们他的爱，他的光。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把主赐给我们的光启示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主做的样样都好。